欢迎收听 Beta Finch， 您的 AI 驱动的财报分析播客。我是主持人 Alex， 今天和我一起的是分析师 Jordan。 本播客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仅供教育和娱乐目的。我们讨论的内容不应被视为投资建议。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请务必进行自己的研究并咨询合格的财务顾问。今天我们来深入分析杜克能源的 Q22026 财报。这家公司刚刚公布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对未来的增长计划非常有信心。Jordan， 你怎么看这份财报？
Alex， 我觉得最引人注目的是执行力。杜克能源调整后的每股收益达到 1.43 美元，同比增长了 13%。他们对2026年全年指导范围也充满信心， 6.55 到 6.80 美元。财务亮点与业务驱动。
让我们从数字开始。电力实用事业部门同比增长了 0.15 美元，这是怎么做到的？
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首先，他们的服务区域客户基数在增长。俄亥俄州被 CNBC 评为全美做生意最好的州，北卡罗来纳州因经济和就业增长而获得认可。其次，他们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投入巨大，每个月超过10亿美元。
每月1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这真是规模宏大。这对消费者有什么影响？
杜克能源在非发电运营和维护方面排名电力行业第三，这意味着他们真正关注成本效率。他们推出了客户保护加承诺，确保大型客户支付服务他们设施的成本，这样现有客户就不会为新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埋单。
那监管环境呢？他们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情况如何？
这是一个重大胜利。他们与北卡罗来纳州公众工作人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达成了全面和解，条款包括 9.8% 的投资回报率、53% 的股权资本结构以及保留收益共享机制，最高可达 10.3%。 这表明监管环境是友好的，大型电力用户增长的新引擎。
现在让我们谈谈真正激动人心的东西，数据中心。杜克能源已经与数据中心客户签署了 7.8 千兆瓦的电服务协议，这意味着什么？
Alex， 这规模巨大，数据中心的能耗非常高，这些合同代表着未来几年的稳定可预测的收入。但更令人兴奋的是，他们还有 15.4 千兆瓦的管道项目仍在谈判中，大约 7.6 千兆瓦。他们预计这将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转换为电服务协议，而且这是关键部分，一旦这些合同签署，可能需要额外的50到10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来支持印第安纳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发电和输电。
这对他们的五年资本计划意味着什么？
这是增量投资，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对 5% 至 7% 的每股收益增长这么有信心。从2028年开始，这些客户将开始使用能源并逐步增加到全面合同负荷，而且通过最少使用条款，这些收入是有保障的。
他们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取得了成就。
是的，仅在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赢得了代表50亿美元投资的经济发展项目，支持超过9000个工作岗位。这表明这些地区的增长是真实的、多元化的。发电战略与核能的未来。
杜克能源计划到2031年增加15千兆瓦的发电能力，这是一个庞大的建设项目，他们如何应对建设风险？
这是一个多管齐下的方法。首先，他们与通用电气 Vernova 签署协议，购买26台天然气涡轮机，第一台已在7月交付。他们有约5000兆瓦的天然气项目在建设中。
建设延迟不是我们在能源行业看到的一个问题吗？
完全同意，但杜克能源看起来为此做好了准备。他们使用实时 AI 工具监控建设进度，与 EPC 合作伙伴紧密合作，甚至制定了计划在不同项目之间转移工作队以提高效率。这是一家对自己的建设能力充满信心的公司。
关于核能呢？ Harry Sideris 在这方面说了什么有趣的话？
他采取了一个明智、 谨慎的方法。短期内，他们正在最大化现有核资产，进行约300兆瓦的升级，并将许可延长至80年生命周期。两个核电站已获得后续许可续展批准。这是有趣的部分，他们并未匆忙行动。 Harry 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推进任何新核项目，除非他们能够为客户和投资者解决财务风险。这意味着来自政府的财务保护或风险分担。他们在评估 AP1000 和小型模块反应堆选项，但没有时间表。
所以这更多的是长期战略位置。
完全正确，这是负责任的企业管理。现金流与股东价值。
CFO Brian Sawood 谈到了一些有趣的现金流动态，他说什么？
他指出杜克能源的现金流生成能力已经大幅增长，他们目前在加速流回核能源生产税收抵免给客户，这降低了利率。到2028至2029年，这个效应将达到平衡。
然后呢？现金流会下降吗？
不会，他们正在进行的大型基础设施投资将产生投资回报，这些投资的收益将远远超过税收抵免收益的任何下降。现金生成应该持续增长，至少到2030年代后期。
他们在股东回报方面做了什么？
他们刚刚增加了季度股息，这标志着20多年连续的年度股息增长，增幅为 2%， 与历年增长一致。而且他们在积极主动地进行股权融资，已在授权交易机制下定价了6亿美元，计划在2027年底结算。
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在市场有利时锁定股权定价。
完全同意，这显示了前瞻性的财务管理。 Q 与 A 亮点。
在问答环节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有趣问题吗？
是的，有几个。分析师问了关于印第安纳州的问题，那里有一些关于可负担性的政治讨论。 Harry 表示他们与州长和公用事业委员会有同样的目标，但他们也准备探索 GenCo 结构发电公司，如果这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和保护成本。不，他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是一个我们看着这个可能在未来重新审视的情况。聪明的管理，不过度承诺，但保持灵活性。
关于新核能还有其他问题吗？
是的，一位分析师问他们是否参与某种联邦风险缓解计划。 Harry 说美国能源部一直对讨论持开放态度，但他没有透露参与细节。这很有意义，他们想要风险缓解，但不想在条款确定之前公开讨论。收场。
让我把这个话题传给你做最后的想法。
谢谢 Alex。 本期讨论的所有内容均为人工智能生成的分析，仅供教育参考。过去的表现不能保证未来的结果，请务必进行尽职调查。对那些关注能源部门的人来说，杜克能源的故事值得关注。这是一个受益于美国电气化和大型技术客户不断增长需求的公司。监管环境友好，管理层有执行这些计划的轨迹，他们已经赢得了 7.8 千兆瓦的数据中心合同。
这就是我们对杜克能源 Q22026 财报的分析。如果你喜欢这个讨论，请别忘了订阅我们的播客。我们每个季度都会回来分析主要的财报。
我是 Jordan， 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 Alex， 感谢收听 Beta Finch， 再见。字数统计约1200字，预计播放时间6-7分钟。这个脚本涵盖了杜克能源 Q22026 财报的所有关键要素，包括空心对勾强劲的财务表现，调整后 EPS 1.43 美元，空心对勾2026年指导范围和长期增长目标，空心对勾战略举措15千兆瓦发电建设， 7.8 千兆瓦数据中心合同，北卡监管和解，空心对勾对投资者的含义，现金流、股息、增长跑道，空心对勾 Q 与 A 亮点和管理层评论，空心对勾强制性的中文免责声明开场和结尾，空心对勾对话式吸引人的论述风格。